这个刚才在下课的时候，这有一个菩萨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我们再来思考看看呢、啊。哈，是说哈，最近呢、啊，这个韩国有一部电脑跟棋王在下棋嘛，哈，最后谁赢了？电脑赢了嘛，哈，对啊，啊电脑很厉害对吧？赢了棋王对不对？哈，那这样子电脑算不算有情势？啊，可是呢，他下哪一步他都可以破解，他所以他赢了怎么办？算不算有情势？好，为什么不算？但是他会思考啊，下一步他就会思考，哎，我要怎么围你啊？程式嘛，程式谁写的？人写的吗？他说很简单啊，说要知道有情势跟无情势很简单哈、哦，你把插头拔掉，谁赢了？人赢了，因为人不用插插头，你给他饭他也不会吃，对了哈、哦，懂意思吗哈、哦？这个跟卫星导航一样嘛哈、哦，导航你设定目的地之后，他会告诉你最短路径，它里面程式是这么写的啦哈。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你不按照它的指示，你偏了另外一边，它会重新规划路径，对不对？嘿，啊，那个是谁写的？人写的嘛，因为它设定程式就是取起点跟终点的最短路径，懂意思吗？缘也是如此哦，心也是如此哦。我们以学佛为目标，对不对？对吗？哈，那你有没有下了迦罗道就不回来的 啊，你有没有打闲岔啊？哎，会不会这个佛法叫你往前走，行八正道？哎，你偏偏说，我好像不大知道，装作不知道，嘿嘿，对不对？所以哦，那个佛已经告诉我们最短路径。开始八正道，对吗？哈，我们一定要乖乖的，不要绕远路啊，懂吗？生命哦，很快就会过，真的很快就会过，而且由不得你，你也留不住，是要珍惜姻缘啊，哈。好，珍惜姻缘就是要珍惜时间啊，哈。这个我们回来讲，好，这个讲义的27页，老师从同时来关系来讲的话，就是要互依。互相依持而有，好，所以导师下面就比了一个喻，他说一个房子啊失火了，然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眼睛瞎了，一个是脚不方便，那怎么逃出火场？嘿，因为眼睛瞎了没有办法看道路吗？对吧？哈，但是这个，但是瞎子虽然没有办法看到，但是脚是好的啊，但是脚不方便的。他虽然可以看到路，但是他脚不方便啊，对不对？那怎么办？互相配合，懂意思吗？老师要比喻什么？我们的精神跟物质，懂意思吗？要互相配合，所以也要把身体顾好，懂意思吗？哈，但是也不用一定要把它顾得白白胖胖的啦。好。哎，把它顾好，目的是为了修行，懂意思吗？好 ，OK。所以呢，精神作用，那也可以间接的这个 feedback 给这个身体，懂意思吗？哈、哦，你身心愉悦，身体就会少一点点病痛啊。好 ，OK， 好。所以导师就举了一个喻，好，就是瞎子跟脚不方便的这个人，哈、哦，要互相配合，对吧？哈、哦，要讲的就是精神跟。物质要互相的依存，好，这友情的一切活动才能表现出来，懂是吗？好 ，OK， 好，这约同时，同时旁边你写一个互依，互相依持，好，再来二约前后，好，前后，老师今天我们在探讨就是说，这个精神跟物质，那到底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先生鸡还是先生蛋？哈， 先有身体，还有精神，还有些先有精神，才有身体。互一我们讲过了啦。哎，哈，哈，精神嘛，好，好，接下来导师就是要跟我们讲，好，这个。以上是约同时关系这上面了、接下来要约前后的关系，说精神的作用还要加强，加强就是哎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好，经常说意为前导，对吗？好 ，OK， 再来事缘名色嘛，对吗？所以我们如果事是精神，名色是物质的话，那事依着名色。这没问题嘛，但是反过来我们要解脱咧，名色依于事，对吗？因为事到名色是流转嘛，对吗？要不要再背一次？无名缘起心缘，对吧？啊，我们现在要流转呢，这是流转嘛，哈，那我们要还灭呢？所以当下我们现身，我们三世十二重因果，对不对？好 ，OK， 这个当下你有没有爱取有？这是精神还是物质？精神嘛，因为这样的精神决定于你后面会不会有老死，对吗？是吧？不是因为你现在有这样的身体，以后就会有这样的身体，不是。你以后会怎么样？是你现在精神的爱取有，现身的爱取有而决定，不是吗？对吧？好 ，OK， 好。所以在一切法中，不但有精神的关系，而且精神有着什么样的作用？领导作用。所以啊，我们不要被这个身体拉着走啊。所以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无明拉着走啊，对吧？要把那一点找回来啊。我的那一点找回来，懂吗？好 ，OK， 好，来往下看，倒数第一行，即是说，精神与物质不但有互依互存的关系，就是刚才讲的同时嘛，哈，而且是以精神为主导的。好 ，OK， 一般说佛法是为心论，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啊，大家都变成把它变成口头禅嘛，哈 ，OK， 第一行。如依佛法的义学说，无论大乘或小乘，不一定说为心或为事的。他是刚才在无证之辩就讲嘛，哈，那个那位居士他著作就是说，佛家都是为心嘛，其实那也其来有自啊。他说这个佛家都讲说一切为心造嘛，对嘛，哈，但是导师不认为，老师认为是缘起论。有懂意思吗？老师缘起论不光只是有心，只是心有着比物质更有着重要的领导的作用，但是离开了物质也没有用，有懂意思吗？好，就好比啊，你现在不讲话，然后你开始比手画脚，人家也不知道你比什么啊，对不对？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嘛，对吧？好 ，OK， 好，往前看了哈。如约一切法依心的转变而转变，无论是直接间接的显著的或者是隐微的，这种由心论却是大小学派所公认的。什么意思呢？导师讲的意思说，哈，这个佛法里面他也讲啊，这一切都是由心的造作而起，对不对？但是这个就会被人家误认为说这是唯心论，同意吗？好，导师要讲的这个就是说，哎，那这个却是这个教内不管任何学派是没有意义的，都是由心起着领导的作用，对吧？好 ，OK， 但是领导作用不代表是唯心，老师要另外强调的是要跟物质合的缘起，可以吗？好，现在且依众所公认的由心论来说。好，那我们就顺着这样的，哎，大家都公认的啊，这个心也就骑着这个绝对的领导作用来再来分析。好，好，老师接下来就要讲心为一切法的要因。我 跟你讲啊，所以虽然精神跟物质，对吧？好，但是心比物质更有着重要的地位。好，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心与戒法有密切的关系。老师讲，七界的三合大地、草木丛林、抱体的眼耳鼻舌身意诸根，以及心心所法等总名叫做一切法嘛，对吧？外在的七世界跟我们所能够认知的，就是总名叫一切法。心与一切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啊，不然天气冷，你为什么要加衣服？有没有关系？有嘛？好 ，OK， 好，来，应肯定的说，心与一切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怎样？很重要，对吗？好 ，OK， 好，再来，佛那个导师要从这个因缘法来讲了哈。佛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对吗？有哪一个不是的吗？有没有？有没有可以举例的？应该遍寻不着吧，对吧？哎呀，好 ，OK， 好，来，因缘的含义就是原因，就是那个因呐，哈，条件或者是关系，因为有种种的条件，所以变成什么样的事情，懂是吗？哈 ，OK， 好，所以这是因，世间万事万物依于各种因素关系才能够存在，才能够现起。好，老师就举了房子，哈，必须有砖啊、瓦啊，还要工人啊。对吧？你有砖瓦，砖瓦自己不会自己排好啊，对不对？要工人嘛，哈，这个等因缘才能够现起。这类推一切事物，无物不是如此，对吗？所以哪一件事情，或是你想的，好，一切法包括精神的作用嘛，哈，哪一个不是缘起法？有吗？有吗？没有吗？缘起故无常，对不对？无常就是没有一个常，它永远是这样子，就无常故苦啊，懂是吗？哈，那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苦？幻灭啊，幻灭啊，对不对？幻灭，我们要达到极灭这样的目的，我们要行道啊。哦，我们就随顺因缘，该我们怎样随缘尽分，我们就去做。就是这样子，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老师这边要讲，诸法都是从因缘而生的。好，这一段的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如说有不必因缘现起的，自然而有的独立存在的佛法，绝不同意这种见解。有看到吗？所以诸法因缘生，那诸法也因缘灭。好 ，OK。因为随观任何的事物，绝无离的因缘而能够成立的。好 ，OK， 好。上面说过，若缺乏生理的根，哈，精神是不能现起作用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眼睛，你当然没有办法看呐、啊，对啦。好 ，OK， 如身体没有心事，也就变坏而不成为活的，对吗？受暖事嘛，对吗？哈。是佛教里面定义人的其中几个元素嘛，受暖身体的温度，是没有四体，没有四体就是一堆肉而已嘛。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这个如果精神离开了身体，那这个身体也没有办法活了。好，往下看，又如眼能见色，要依眼识的因缘才能够成为认识。乃至一草一沙等等，都依着不同的因缘而得成立，就是把物质分析的极为如电子，现在有更微细的，对不对？叫做什么？夸克吗？奈米吗？对不对？好，所以那分析下去有没有？有没有？有啊，科学家自己也认为再分析下去还是有。质子电子那个已经是很早很早年代的事情，懂是吗？那只是仪器没有办法再往下，等到有那么仪器出来的时候，对吗？哈 ，OK， 那就可以再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就到最后就好比佛法里面所讲灵虚尘，对吗？哈，再来 向这、就是向内哦，哈，从小的地方一直钻进去钻钻，向外呢，对吧？我们知觉，文明未开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方的嘛，有些人认为是圆的嘛，有些人只认为只有地球嘛，但是现在呢，太阳系嘛，太阳系以外还有没有？银河系嘛，银河系以外还有没有？有多大？无穷大，那只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但是佛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去追这一个，追边到底在哪里？这跟你生死没有直接了当的关系，而会徒增你自己的烦恼，懂意思吗？好，所以佛要告诉回归，其实现在人的状态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懂意思吗？所以佛这个才跟我们讲啊，众生你要回到当下，是吧？老师跟你们讲，我们要回到人的现实的状态。好 ，OK， 好，来往下看。所以，如果把物质分析的这个很细很细，那还是因缘和合的啦。好，这一个理论不但是佛法彻底的说，是现在世间的学者也是不能怎样不承认的。所以纵然你最小的单位还是因缘的和合相，对吗？哎呀，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和合相，就不能再分析了，对不对？哎呀，好 ，OK， 好，来，除了神的迷信者才会相信有自成自有的神，不需要因缘的神迹，懂意思吗？好，当然这个就止于常，对吧？哈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老师接下来讲要从因缘心是不能缺少的啦。啊，我们刚讲说心有这领导的作用嘛，哈，那所有的作用又离不开这一颗心。好，往下看。一切法依他因缘而存在，当然这种种因缘有他，他就是指这个心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不能缺少的条件，这个就是什么？心啊，可以吗？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好，都离不开这个心的作用，对吧？有什么可以离开心的作用吗？心包括你打妄想哦，有吗？有。好，能够离开这个心的作用吗？不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叫做，比如说叫做视若无睹，对不对？你眼睛在看，但是你的精神在其他的地方，对吧？好，或耳听而不闻嘛。哎呀，好，好。再往下看了哈，所以倒数第一行，所以这一个，对不起，不是第二，不是倒数第二行哈。换句话说，一切法不离心的关系，缺乏了心识的因素，是不能存在得如此的。好，说到心为因缘，意义并不单纯。为什么不单纯？因为心的作用太多太多了，而且会依着外在不同的条件而改变。好，所以导师讲，然在依他。而其中有着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依事而安立的。好，所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外在就显现那样的境界，懂意思吗？就好比啊，这个榴莲好了，现在境界外前面有一颗榴莲，对吧？哈，喜欢吃榴莲的举手。好，不大喜欢，不能讲讨厌啊，哈。不大喜欢吃榴莲的举手。好，好，所以你打从四里面就有分别了嘛，对吧？哈，所以这个东西放在你前面，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你的后面本来就有答案的，对吗？是吧？哈，你看到很喜欢的，你就怎样？哎，想要吃，还要去分辨，哎，这个是泰国的还是哪里的？对不对？如果你敬而远之的，你还会去分辨那个吗？不会嘛，一样哦。我们再回到修行的层面，这个人起无名在批评我的时候，如果 我的心跟他相应，那你就会跟他嘎在一起，因为你有也有撑的成分啊。你为什么会撑？因为你跟境相应，我懂意思吗？为什么这个境界相会现前？因为你过去有这个因。我们为什么可以在一起在这边共学佛法？有那个因，现在只是果，懂意思吗？你为什么会遇到某一个人，贵人也好，恶人也好，一定有因有缘，懂意思吗？但是把握一个原则，善缘要善了，恶缘更要。你们的善怎么加重音？善了，解散的善吗？善呐、啊，哈，善恶的善呐、啊，哈，我善缘也要，对嘛？等一下导师会讲到哈，我们里面的情绪出来的语言就有新的作用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当然我只是抓各位的语病嘛，哈，善了是解散那个善吗？还是善恶那个善？有没有加重音？导师有没有很清楚？那又有很大的差别了哦。OK， 好，来往下看了哈、哦。这一段的倒数第一行，这是说一切法的存在，存的如此，是经过我们心识的作用。如果我们心识不如此，那大家认为如此的东西也并不如此了。什么意思呢？毛巾又出场了。对啊，哈、哦，这个毛巾。我现在要把它插在脸上，它就叫做毛巾，对吧？哈，我现在要把它插在桌子上，叫做，嘿，那怎么前一秒跟后一秒差那么多？因为我们的心识改变了，对吗？因为我刚刚假设性说，这个是要插在脸上的，所以叫做毛巾，对吗？好，但是要插在桌子的，因缘改变了，我们就那心识就开始改变了。哎，我们通常。擦桌子的是什么？抹布，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抹布。但是有人他还是毛巾啊，没有错，同意是吗？但是约定俗成就有约定俗成的名称，我懂意思吗？好，谢谢毛巾，因为他也在表法，好，对吧？哎呀，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大家讲，接下来讲，刚才表演那一段就是要讲约定俗成的这一段了哈。最后一行，举例来说吧，我们一眼发誓的变色力，大家是差不多的，红的就是红的，蓝的就是蓝的，大概不会差很多了哈。看见花色的红、黄、紫、白，花的形状、大小，大家都认同，好，大家也差觉得差不多哈。但是如果某个人，好的眼睛有问题。有病变的什么问题、哦、那看到了就跟人家不一样嘛、哦、所以他就不会见到常人所见的颜色，或者一般见为红，他以为是灰色的，然后他看到花很平整、啊、可是他看到可能是扭扭曲曲的、哦、如果是这样，那就会说他是怎样病态，或称为他是什么色盲。所以导师讲，在人类不能不尊重共同的一般认识，导师括号世俗地，对吗？对吗？佛法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俗术法，对吧？我记得我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俗术法，就是那种约定俗成，对吧？好，俗怎么写啊？凡夫俗人的俗啦，数字的数，好，俗术法，好 ，OK， 好。所以他讲说哈，这个大家有一个。水平一个标准的大家共同的认知，懂意思吗？如果是超出这个或低于这个，我们都认为它异于常人，不同一般人啊，超出这一个或低于这个标准，大家定的这个标准，我们都认为它是异于常人，对吗？好 ，OK， 好，往下看了哈。但这个其他的动物就不大一样喽。如牛不能见红色，只能见灰黄色。如一只牛见的是红色， 那在牛类的共同意识下，它怎样？这只牛生病了，所以这个就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就是共业，什么意思呢？我皮革玉啦，如果有一排，我南中最比较清楚了，有一排一排人啦，如果班长说那个要去扫厕所的向前踏一步，好，发心要去扫厕所的这往前踏一步，如果一班十个人九个都往后退，那会怎么办？班长会叫谁？叫那个没有动的。为什么？他没动啊。那是怎么样？大家相对的向后退了一步，变成他跳出来，对不对？就变成约定俗成，谁错？世俗法啦，谁错？被陷害的那个人嘛，被抓去扫厕所嘛，懂意思吗？所以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这个有时候在道德方面也说不过去。最近啊，国际啊，有一个组织啊，对吗？你说他们有没有道理？在他们讲好像也很有道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在大家共同道德的标准上面合不合理？不合理嘛。你有要懂我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约定俗成的，它会随着它的因缘而改变，有懂吗？所以导师在讲说缘起论，好，缘起论，好，好，往下看第二段了哈。还有一些人心里起的变化，别人觉得好的、快乐的，他却觉得是讨厌的、痛苦的，或者他人没见到、听到，他却听到。当然，这在人类的共同认识下，他又是怎么样？病态了，异于常人了，懂意思吗？心理学确实也是如此哦。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那个那一任的院长就请了这个大学的心理系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西方的心理学，然后老师就下一个结论：你不要以为你的道德标准永远是道德标准，懂意思吗？要依那一群人来讲道德标准，懂意思吗？哦，那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哦，原来缘起法是要随着这一个不同，用绿点来讲，就是随方毗尼，就是到哪一个地方要有不同的样态，懂意思吗？我常常比喻了哈，这水啊，水的化学式是 H2O 嘛，对吗？但是水有三个样态，固态、液态、气态嘛，对吗？天那个温度够冷的时候，它就固态，冰嘛，对吧？哈，那稍微接近于常温，那就变成液态嘛。但是那高于常温的时候，它就变成气态嘛。但是它的化学式有没有变？没有变，但是样态变了，对吗？一样的意思啊。这个如果要把它放到四海皆准，很难。是佛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可以通用的。这个以外呢，其实到哪一个地方，可能都要随顺那样的因缘，懂我意思吗？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往下看。但是呢，刚刚讲的是根不同，好，或者是从心理上就觉得不同，好，再来，如果心事起了变化，外面会不会变化？会不会？我们来探讨看看了哈。往下看，这是括号三。好，如在认识的不同的人或另一类，如畜生、如鬼、如天，那我们所认为的实在如此的，也就成为不如此而如彼了。有看到吗？同意思吗？所以佛教里面才有一心三观嘛。同样是一杯水，我们看起来是水嘛，在鱼看到它是什么？ 他的家，对吗？天人看到的是什么？琉璃嘛。地狱看到的是什么？脓血嘛。但是同样都是，那为什么不一样？嘿，夜市不同，心事不同，对吗？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若，所以说一切法依事而安立。如果心事起了变化，认识到的外境也就怎样不同了。我们再举一个更贴近的喻，你心情好的时候，对吗？哈，哎，吃什么都觉得心情不好嘞，不好吃。为什么？同样是同样的东西啊，为什么会不好吃？心事变了嘛。再来，好，我们再举一个，这个某家蛋糕很好吃，对吧？哈，好，那你让你三餐吃，吃一个礼拜，你会觉得好吃吗？为什么不好吃？心变了，变心了，好，这叫心无常，对吧？哎呀，好 ，OK， 好，往下看，第二段，这点世间是有不可少的证明的。比方火对于常人是热的，会灼伤皮肉的。可是有些巫师啊，走在红红的火坑上，并不觉得痛，也不会灼伤。这便是什么？心事的变化而影响什么根跟境，就是影响了外你的身体，好物质，还有影响的外面，可以吗？所以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哦。心可以改变外在吗？可以吗？可以吗？好，认为可以举手。好，手放下。好，认为不可以举手。好，手放下。好，当然各有说辞，待会导师会讲他的看法，认为可不可以。但是我们先不谈那么远，对吧？好，这个我们谈我们本体。好，本体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合而生，精神跟物质，对吧？哈，你心情快乐的时候，病痛会多还是少？少，为什么会少？因为心快乐，对吧？哈，但是哦，比如说现在同样是生病了，生病已经成为现实了，对吧？哈，那你的心情会不会影响病情？大家都没有意义嘛，会嘛？哈，那为什么会影响心情？影响病情？心情不好就会怎样？哎呦，对吧？哈，对吧？哈，哎呀，啊，心情好的呢？心情好的呢？心情好，哎呦，阿尼玛！我们在学院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堂课，然后呢？我们同学就问啊，哈，问老师说：“老师，生老病死这个病是大家都不可避免的嘛，对吗？有谁没有的？我们现在讲身体哦，当然心众生都有心病嘛，哈。OK， 好，讲身体的。那同学就问一个问题：那如何在病苦当中修行？那个同学就举讲说。”为什么古德讲说修行要带三分病？有听过吗？当然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啊。那为什么要讲带三分病？因为要让你体认无常嘛。但是同学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病苦当中修行，还能够修行呢？安老师就这么回答，他说：“哈，依他所知所见，可以用一种方法。”叫做自他相换，自他相换啊，自他相换不是把病毒传给别人，哈哈，自他相换，不是找替死鬼哦，不是，就是说你在病的时候，当你生这样的病，那有可能很多众生都跟你同样生这样的病，对不对？这不可否认的嘛。最近不是流行感冒吗？你有没有跟上流行啊？啊，最好不要了。懂意思吗？就是说你生这样的病的时候，或许跟你相同样因缘的众生也生了这样的病， 那你现在就赶快精进用功，老师这么建议啊，你赶快精进用功。好，虽然你躺在病床上，但是你心可以念佛啊，对不对？你心可以持咒啊，那用这样的功德，好，念佛的功德跟持咒的功德，用慈心观播送出去，哦，这样你的病因缘反而变成你的逆增上缘，对不对？对不对？这招传授给你们哦，好，不要病痛了之后只会一直哎呦喂啊，好，懂意思吗？反而它变成你的逆增上缘，反而是你跟众生结缘，反而是会提起你，训练你慈悲心，对吧？所以修行人在那个观念的转变呢、啊，对吧？谁不会生病？我讲的啊，钢铁都会生锈了，人啊不会生病，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这是题外的讲，所以我们的心就会这个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外面了、啊、哈。好，下一段，所以佛法说，我们觉得如此如彼的，都与心是有着不可离的关系，所以说心是为因，而且老师括号种种因缘的片片就是。骗一切处啊，到处都是这样子，因为你里面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成分，所以外面才显这样的境。所以我常常跟菩萨们分享说，也跟同学们，这个佛学院同学们这样子分享说，你不要再抱怨外在的环境了。为什么？我们通常手指头都指着别人啊，哇，这现在环境怎么变那么糟？你不要忘了。你也是里面的成分之一，对吧？你不要再一直埋怨说这个团体为什么这样子，你不要忘了，你也是这一个团体的成分之一，对吧？当你在这个团体说这样的时候，你本身就是那个毒啊，对吧？所以人家讲说谣言止于智者啊，那你练好你的防毒能力了没啊？对不对？好，所以我都跟同学讲说，外在现的相一定跟你有关系，你脱不了关系，懂意思吗？好，所以现起的种种的因缘，那我们就看清楚、看透这样的因缘，那我们用正知见来抉择怎么走，对吗？就刚好比我们刚刚讲的生病啊。生病是免不了的啦，但是生病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就是很快很快的度过，而且增长了福德跟资粮。那有些人呢，就一直这样哀哀怨怨，哀哀怨怨，对吧？人家古人不是讲嘛，欢喜也是一天啊，痛苦也是一天啊，那你要怎么过这一天？对吧？好，所以要自己去抉择。好 ，OK， 好，那往下看了哈，所以。这个心是因，事物是果，好，所以心与外境有着因果不可相离的关系。那么心如果变化，外境也怎样？也会变化。就说简单讲说，我们心杂乱，感召的就是杂乱。不要怪别人啊，懂意思吗？哈，我会讲说，如果你心那么清净的话，你应该跟佛一样嘛，哈。坐在佛龛上面嘛，对不对？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为什么你不能禅悦为止？对不对？因为我们心还是纷乱的，烦恼还是杂多的，所以感召的世间就是这样子，对吧？那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啦，最后导师会讲说，心净则国土净，这个部分我们再来提啦，好。好，所以往下看了哈，所以心变化，外境也就跟着变化，所以因为心无常，外境也就跟着什么无常。 OK， 好，如一个公司很多人合股所成，如人需要拆股，那大则会影响公司，小则也会引起人事或者变化，所以每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都离不开这个人群的关系嘛，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不要小看我们的起心动念，对吧？沙尘暴怎么来？ 哦，当然破坏是因啊，好、哦，还有呢，有没有听过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怎么来？一只蝴蝶、两只蝴蝶、三只蝴蝶、多只蝴蝶就成为了一个力量，对不对？一样哦。一个人烦恼，两个人烦恼，三个人烦恼，所以就会烦恼，对吧？哈，一个人快乐，两个人快乐，三个人快乐，就会快乐嘛，是相同的意思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个念头。好 ，OK， 好，所以。心为一切事物如此存在的因素，当然要影响一切了。大家试想想，在我们所知的一切法中，可以找出没有心的关系而能如此的吗？有吗？没有，所以没有，所以要反照回来自己的心。外在环境其实就是镜子一样，懂意思吗？镜子，我们看到镜子里面的像。脸上黑黑的，你是要去擦镜子，还是擦哪里？擦自己的脸吗？为什么？对嘛？所以你还要抱怨吗？有听懂吗？哦，好深啊！有听懂吗？再讲一次哈，我们照镜子，对不对？镜子里面像那里像的脸黑掉了。你是要擦镜子还是擦脸？擦脸，为什么要擦脸？因为镜子里面的像是外在实体的你的脸的反射，对吗？外面的境界其实就是你内心心理的反射。你一天当中的言语举止，其实就是你现在内心的展现，骗不了明眼人。我懂意思吗？嘿，你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有没有生气？懂意思吗？哈，所以你都在，你要讲不能讲说自曝其短，就是你在展现你现在内心当下的那一个思维思想。任何的时候，懂意思吗？连做梦都是哦，对吧？你们做梦梦到吓醒的。有吗？对吧？连做梦都是哦。好 ，OK， 所以外在的镜就是内心的展现。好 ，OK， 好，所以我们不要再抱怨啦。好，好，老师再来讲，既然心能影响的话，那会怎么影响呢？会影响什么呢？好，老师就从现在还有呢未来两个角度来讲。好，所以现在就在讲义的29，未来在。30，好，这个地方好，我们从影响现在，我们先不讲太远，我们先拉回到现身当中。好 ，OK， 好，第一个针对报体，报体就指的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好，我们的这个身体现在的报体是由前身业力所怎样感召，当然不光只是前身呐、啊，种种种种过去的业，现在样态的总和。懂意思吗？所以佛教不是讲了一句这个很经典的话吗？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对吧？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那你过去就是这样子啊，对吧？哎呀，好，哎呀，那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就是还灭门吗？对吧？我们也要得到什么样的果实，就要先种什么样的因啊，才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啊。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这个一生，我们的就是我们这样的报题，纵然是出生以后受着父母的抚育，饮食的阴阳，长大成熟，在这一生中，我们的报题可能在业力局限内起着很大的变化。这就是随什么心事的变化而。变化只是说、哦、虽然这个物质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它还是会受着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样状，而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子，不是生下来这样子就永远是这样子，是会变化的。好，来，老师就以相貌来说吧、哦、 我国有一个俗语叫做"心能修相"，换一个语词叫做"相由心生"，有没有道理？有嘛？哈，老师这边就讲一个故事。他说："哈，这个有一个人想要画一个耶稣像，找一个很庄严的人来画吗？对吧？哈，的 model 来画，哈，他就是找到一个年轻人，好，这个画完之后呢，哎，那这个年轻人也得到了一笔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哎，这画家想说，哎，画了耶稣，再画一个撒旦，对吧？哈，哎呀，撒旦要去哪里找啊？总是要有一个像让他去画嘛，哈。哦，他就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找，哎，找到一个，哦，这一个很凶神恶煞的，对吧？哈，然后画完之后也给他一笔钱，最后发现这个像撒旦的这个人，就是他之前画耶稣的那一个年轻人。对吧？好，导师就讲了这个故事了哈。所以你看哦，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他拿了上一笔钱，这个年轻人拿了上一笔钱之后，就开始挥霍，开始造恶，造恶就没有钱了啊，没有钱就要想办法，就昧着自己的良心去造恶，最后被关进了监狱里面。所以导师在讲，好，这样子，这不就是心影响报体的例证吗？对不对？好，导师下一段才讲哈，他说《进谏报》上说，太太小姐们天天在讲究美容，希望保持青春、增加美丽。美容专家却警告说，怎样？不发脾气，怎样？然后呢？内心和悦，再来呢？笑脸常开，比什么？这应该里面没有做医美的吧？哈。不然会抗议，对吧？哈，就是说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刚学佛的时候，有师傅他讲，法师他们讲说哈，这个我们早期都用密斯陀佛，哦，密斯啊什么佛陀呀，好，现在要用，对。同意是吗？哈，哦，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我再提供一个故事了哈。这个呢，这个有一个雕刻家，好，奇丑无比啊，每个人哈看见他都憎恶他。他就有一天就很伤心的来到一个寺院啊，请求这一个法师哈啊，这能够帮助他，那很没有人缘呐。好，那个法师那老和尚就问他说哈。哎，那你做什么的呀？他说："哦，那在做雕刻的，刻佛像的。"哦，和尚，老和尚就讲说："好啊，那现在这个我们寺院里面缺一尊观世音菩萨，那你来雕观世音菩萨好了。好，缺一尊观世音菩萨嘛。哦，结果1年2年雕了一尊非常非常庄严的观世音菩萨。有一天，他在早上起来洗涤盥洗的时候，发现。"影子，水里面的影子怎么有这么一个庄严的男众？那个是谁？他自己。那为什么跟之前不一样？心改变，因为他在之前是雕阿修罗的啦，对吧？雕罗刹的嘛，哈、哦。所以呢，那个都要那很凶神恶煞的样子，所以脸就改变了。但是呢，这个。木匠都会跟他讲说："啊，感谢法师，你帮我病医好了。"老和尚就跟他讲说："不是我医好你，是你自己医好你自己。一样啊，心病还虚，心要医，对吧？解铃还须，那谁是解铃人？对吗？懂意思吗？哈，所以要找回自我的那一撇。"不在哪里，就在自己。OK，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导师讲，我们心愉悦，我们心笑脸迎人，这个就是布施，对吗？好，脸上无嗔嘛，哈，是供养嘛，哈。OK，好，所以常发脾气，那当然人家就敬而远之嘛， 对吧？好，OK，好，来，这是约现在来讲，所以你要怎么样的人际关系，跟你现在有很大的关系，跟你的心的产性有很大关系。约未来来说，性能影响未来的报题比较难以了解，因为一个未知的未来嘛，哈。但从现有的知识来推论，也可以知道一点点。好，导师就举经来说，有一次佛和弟子们在园林中，无数的鸟儿这样子飞啊，哈，身上有很多庄严的羽毛。弟子们就问佛啊，鸟的羽毛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颜色啊？佛就这么回答：心种种故，色种种。因为心有不同的样态，所以就有不同的颜色。所以经典里面讲嘛，心如工画师嘛，能画什么？诸世间嘛。那你的人生怎么才会呢？你才会了吗？人家都快交卷了，你还不才会吗？对吧？这期寿命到了，人家要收卷了呢，对吧？你画了吗？你画了什么了呢？对吧？好，好，再往下看了哈，再往下看，我们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义呢？好，导师就从这个生物，哦，动物界的这样生物来看，好，据动物学者的证实，凡生着红、黄、翠白各色的羽毛的小鸟们，必有它辨认的各种颜色的能力。导师讲。牛只能变色灰黄色，所以它的色毛就是灰黄的。好，可见由于它们认识什么，就会影响报体生成什么样的颜色。好，那昆虫都有什么保护色嘛？哈，所以在草丛里面就变成青的，因为保护嘛。哈，在树枝上，乃至有些虫，哈，这个就跟长得跟树叶一样嘛。哈，所以就保护色。那因为由此可证，倒数第三行，因为住在那个环境中，对该环境的色彩及形态有深切的认识，而影响他一样，以便掩护自己的抑郁，身体便起着变化，颜色像他，形态像他，所以有因为有新的种种差别，所以声色也有种种的差别。这不是佛所说的证明吗？证明什么？心种种故，色种种。懂意思吗？一样哦，心种种故色种种，所以你希望外在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环境，那你心就要先调整那样的频率，对吧？是吧？哎呀，所以你在觉得你觉得很纷乱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表示你心也很纷乱，除非你是菩萨来着。对吧？要沿途搜身的。好，OK，好，来往下看31页。唯物论者以为物质决定一切，其实如不经认识的作用，没有引起与他同类，以便掩护自己的抑郁，那怎么也不会影响报体而有所改变的。这句话就是讲哈，如果他心没有改变，再怎么样，你把那刷油漆刷一刷，他还是会变回来。懂意思吗？好，一样哦。佛没有办法帮我们成佛，对吧？是吗？如果佛能够帮我们成佛，那佛不会那么不慈悲，不帮我们成佛吗？他也不用这么辛苦，哎，一再的嘱咐，一再的叮咛，一再的教导，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要自己走。所以当代的高僧广清老和尚他讲一句话，对吧？个人食饭，个人饱嘛，个人修行，个人了嘛。所以你要什么样的环境，你的心就要先调到那样的环境。你要清安，对吧？哈，你要达到清安，你身体最初的身体当然要清安呐、啊，因为身体我们都习惯着身体影响心理的，但是当心理清安之后，会回来影响到身体。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在佛学的时候也有参悟啊，对吗？啊，我们就问禅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克服腿痛啊？对不对？ 有没有很现实？超现实的嘛，对吧？哈，那禅师就这么建议啊，他说哈，如果你达到心清安，那你的身体哈，哎，也大概不会影响你太大了，因为你以心跟所缘为主的嘛，对吧？哈，所以他建议说，这个在比如说一支香的时间里面哈，你要赶快这个哈达到清安。哦、但是这有反效果、哦、如果我说一直清安一直清安要清安要清安，那能清安吗？不能啊，懂意思吗？所以 这我要讲什么，就是说身体会影响心理，但是心理如果调过来，对吧、哦、那身体就会改变，对吗？是啊、哦、一样啊，我们俗话不是讲吗，茶不思饭不想嘛，那吃饭喝茶是我们的习惯啊，为什么变成茶不思饭不想？因为有心遇到一个所缘比吃饭跟喝茶还要重要，对不对？哎呀，好 OK， 好，来往前再看了哈，这是一页第二段，佛说心种种故色种种，说明了有什么心事的要求而影响报体的变化，所以你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庄严，你就要跟观世音菩萨那样慈悲，对吗？而不是拼命的拼命的往这个色身五蕴身开始下功夫，下错了叫本末倒置。从哪里开始调？从心。好 OK 好，这虽是从动物的种类代代相传前后的影响而说，但众生自体从前生到后生受到心事，看到吗？受到心事的决定影响，也可以从这种推论而信解。所以心改变，外面就改变了。我们未来的报体是受着现在心事的作用的决定的影响，对吗？现身的爱取有吗？决定的未来的生老死嘛，好 ，OK。那么我们现在的报体受有前生的心事所想，也可以信解的，因为过去的心事的种种，对吧？哈、有业，好，现在感召业果，对吗？哈、那我们要改变这一个啊，从现在开始改变，以后的果就会改变，对吗？是吗？是吗？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好，这一大段其实都在讲心跟物质，虽然要互相依持，但是心又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作用，对吗？所以我们一个微笑，其实这个世界会更祥和，对吗？哈，嗯。所以不要再擦密斯佛陀、哦。现在还有密斯佛陀吗？有，我是不知道了。现在都要改擦阿弥陀佛。好，好，我们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